吃饱总会员，各位早安听，大家好，我是 Simon。 今天影片开始以前提醒一下会员区的观众，本周的会员影片已经上片，是新加坡版的接班人第二季。第二季完全走一个抓马路线，要多荒唐有多荒唐，评审完全放弃选人才，全部走一个综艺路线，是老赛今年看过最荒唐的实境秀。现在加入 Simon 会员，一个月只要45，上百支精选好片看到爽，还有可爱小徽章哦。那么今天要持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换成恋爱第三季的故事线。那今天这条应该算是第三季的主线剧情，全程精彩，但结局未实，但你又会觉得这屎吃的好像有点合理。首先来介绍本条感情线的男主角李周元，一个卷毛音乐家。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用自己独特的发型成为公寓的破冰小能手。不过尽管如此，周元在前期是非常没有异性缘，前两天不仅一封好感简讯都没有，就连镜头也是屈指可数。要不是独特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不然我还以为他默默的离开了节目。虽然也有过几次节目组安排的约会，但整体而言并没有什么火花。不过随着时间，大家慢慢发现周元不仅非常有趣，还很会照顾人，所以到节目中期的时候，周元的桃花运开始大爆发。先是新来的房客指定他去约会，同时也有其他女生默默的喜欢上了周元，而这个女生将会是本集节目的女主角，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幼静。对内也有翻译叫李友珍，但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幼静这个翻译。幼静是一个27岁的模特，也是本季人气最高的女房客。她的高人气不仅止于她美丽的外貌，其果断的个性也让观众非常的欣赏。不过幼静前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恋爱火花，也让观众非常的好奇。这位冰山美人的心意到底倾向何方？而在匿名聊天的时候，幼静也在变身的保护下坦白了自己对周元最有好感。这段猛然一看，你会觉得相当突然，但老赛后来重看一次会惊讶的发现，其实这两人在之前就有很多的低调互动。仔细看会发现两人其实有点暧昧，而两人在第三天的时候也有互传简讯。虽然简讯的内容大概就是做菜辛苦了之类的场面话，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而周元这边其实对幼静也有好感，但真正促使他展开行动的实际上是危机感。女生这边有变身匿名聊天，男生这边当然也有。而且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大家表面上都对幼静无感，但私底下都对他哈得要死。然后在这场匿名聊天结束以后，幼静一口气被三个男生提出邀约，观众很惊讶，幼静本人更惊讶，老娘怎么突然变成了约会大热门。而在陆陆续续跟三个男生出去过后，幼静的心意还是没有改变，周元还是他的第一顺位。但有一件事情却让幼静一直耿耿于怀，幼静非常看重每天的心动简讯，也很注重异性对他的行为一致性。他最不爽的是，你约了我出门，却把简讯传给其他人。周元也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但中间其实有点误会在，因为周元在节目的第三天才收到了第一封简讯，简讯是来自幼静，结果周元以为是节目组传来的安慰信。反正这件小事后来在约会中有讲开，几次约会下来也让幼静越来越喜欢周元。这里要说一下幼静的个性，幼静她喜欢心意明确的男生，而且她很需要安全感，所有事情都需要讲开。周元就完美做到了这点，反面教材是上一集介绍的光泰，他就是因为讲话不清不楚的关系，最终被幼静打枪。虽然之后还是苦苦的追求幼静，但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不过周元就不一样，两人虽然也经常有误会，但他就是会找机会把误会给讲开，这个行为也让幼静非常的安心了。幼静也是每一天都把好感简讯传给了周元。然而故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别忘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恋爱实境秀，而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前任会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实境秀。而这段感情中最大的变数就是周元的前任李书锦。有别于周元节目前期的乏人问津，他的前任可以说是过得如鱼得水，苏锦在节目中非常的受欢迎，凭借着大咧咧的个性加上冻龄般的颜值，虏获了不少异性的芳心。不讲你可能不相信，苏锦1993年出生，跟我一样大，当时所有人都猜想苏锦是个大学生。不过苏锦倒是被观众炮轰得很惨，因为他真的超级喜欢跟男生有肢体接触，左搓搓右揉揉，还以为在做馒头。其实普通的肢体接触，我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没有边界感，但是他超爱叫男生摸他的脖子或者手腕，然后问说，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心跳得很快啊，干，所以现在是要帮你叫救护车的意思吗？而这独特的肢体接触技能也被广大的观众称为颈动脉。但你还真别说，男生还真的是很吃这招，一堆男的被他迷得晕头转向。所以节目前期的情况是这样的，苏锦一开始非常受男生欢迎，每天也都会把简讯传给当天有好感的异性。反观周元这边则是乏人问津，只能天天把简讯传给前任苏锦。但其实周元的内心啊也是非常想要复合，这里就要谈到两人分手的原因。因为与其说是分手，他们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吵了一架暂时分开。两人交往了2年半的时间，虽然中间有分手又复合，但也算是本季比较长的一段恋情。不过两人的分手并非个性磨合，而是生活上的小口角成为导火线。如果真要形容的话，有点像是你买了咸酥鸡但没加辣椒粉，于是就从辣椒粉开始翻旧账，两人讲话越来越难听，最后跟女朋友吵到分手。他们的情况就有点像是这样，反正就是生活的小事被无限放大，两人也都不肯互相退让。两人的前任关系在第5集的时候公开，周元把苏锦拉到宿舍的角落谈话， 但是他们谈话的内容更像是在讨论上次吵架谁对谁错，因此我觉得周元根本就不觉得两人已经分手，充其量只是吵个架暂时分开。所以周元在某个角度来说非常不能理解书锦把简讯传给其他人的原因，而我觉得书锦在某些层面来说也是想透过跟其他男生的互动来让周元生气，而书锦的策略可以说是效果拔群，周元非常不爽书锦跟其他男生的肢体接触，而且书锦的肢体接触已经是到了很夸张的地步，我猜书锦的手指一定没有指纹。书锦有次还非常的北兰，他一边跟其他男生肢体接触，一边要求周元煮东西给他吃，把自己当成工具人倒是还好，但有件事情让周元非常的不爽。当时交往的时候，光是牵个手，书锦就要考虑个老半天，现在动不动就摸上，变化之大，让周元完全不认识。除此之外，节目前期有个指定约会，男生指定女生，而男生可以跟指定的前任匿名聊天。结果这次非常的夸张，除了周元以外，所有男生都选了书锦。说好的一对一匿名聊天，成了 BBS 聊天室，所有人都对周元提问关于书锦的讯息，希望能在接下来的约会中展现出得体的一面。但这件事情让周元醋劲大发，所以最后就随便乱回答。然后回到宿舍，又看到书锦跟其他男生的互动，周元整个人都快要爆炸。反正基于以上的情绪反应，周元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肯定还喜欢着书锦。至于书锦的心意，我们可以从一些小地方去做推敲。首先，书锦虽然跟所有男生都很好，但看得出来他跟每个异性也都是点到为止。而且书锦超级喜欢在周元面前刷存在感，而关键是本季的 X Room， 这季有两个房间可以选，一个是有好感对象的秘密房间，一个则是你跟前任的回忆房。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前任房。总之，从以上种种迹象都能知道，周元跟书锦这两个人对彼此都还有着很深的执着。不过，接下来两人对新恋情的态度很大的影响了节目的走向。相比起书锦的无差别放电，周元这边就相对坚定了不少。自从他跟佑敬有交集以后，就完全没对其他女生有过恶心。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每日简讯表，周元只有前两天传给书锦以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传给佑敬，而佑敬就更绝了，从第二天以后全部都是传给周元，而这份安全感也替两人的爱情带来了养分。虽然周元还是在意前任书锦，但更加享受跟佑敬的约会。反观书锦这边，则是迟迟无法确定自己的心意，这点可以从前往济州岛的约会窥其一二。当时女生可以选择一个对象前往济州岛，如果同时有两个女生选择同一个男生，则男方可以做出最终决定。佑敬跟周元毫无悬念的光速配对，但书锦没有配对成功，最终只能加入败犬四人组。虽然在济州岛的时候公开了所有人的前任关系，却丝毫没有动摇周元跟佑敬持续晒恩爱，甚至还在深夜来了一个直球告白。佑敬只希望在最终选择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没了书锦。不过以往的感情线经常会在济州岛的时候发生变化，更别提这季还提早去，与前任的互动将会变得更加频繁，而这个变数存在周元身上。俗话说得好，前任一哭，现任必输。虽然表面上跟佑敬的感情发展稳定，但只要看见书锦跟其他男生有互动或者传简讯，他的反应就会很剧烈，而且不像在首尔的时候还要隐藏自己的情绪，在济州岛的时候，周元多次正面对书锦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我觉得书锦有段时间是真的快要放弃了周元，但眼看周元对自己还有这么多的感情，那我岂不加把劲？于是故事的引爆点是节目后期的指定约会，女生要帮前任指定一个约会对象。通常这个环节双方会坐下来好好讨论，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女生选择的时候并没有给两人讨论的时间，是直接传简讯出去。但也可以从女生的选择中看出最真实的想法。书锦最后帮周元选了一个他完全没有兴趣的女生，他的理由是周元跟佑敬已经约会了太多次，是时候跟其他人试试看。很明显就是在唬烂，两人也在宿舍外面大吵了一架。但是决定约会对象的事情只吵了一下子，更多的时间是在吵书锦跟其他男生的肢体接触。两人又再度开始翻旧账，书锦也表示目前并没有太多复合的想法。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暂停一下剧情。如果你以为周元跟书锦纠缠不清的时候，佑敬也是整天闲闲没事干，那你就大错特错。佑敬在这段期间也是忙得要命，虽然佑敬把所有异性都打枪了一轮，但毕竟人家的前任也还是有在呼吸的好吗？佑敬的前任在节目的中期加入，名为崔昌正，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帅的室内设计师。但不知道是脖子很粗还是怎样，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总会让我想到某部崩坏的韩漫。两人的感情故事比较平淡一点，就是都很忙，然后就分手，最终也只交往了10个月的时间。虽然昌正也跟一些女生有出去约会过，但整体而言并没有什么火花，因为他就是摆明要来跟佑敬复合。虽说佑敬的内心一直都朝向周元，但昌正的加入确实也对佑敬造成了一些影响。不过那个影响我只能说非常的微妙。其实昌正在首尔的时候一直想找佑敬单独聊天，但无奈周元无时无刻守在佑敬身边，而且他的酒量又很好，搞得昌正迟迟无法制造两人独处的机会。好不容易终于单独两人，两个人就开始吵架，是到了济州岛以后两人才比较有沟通的时间。但是昌正这个人又很奇怪，他明明想复合，却从来没有在佑敬面前表达过。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佑敬闹脾气，说啊西巴你真的很会惹我生气啊，跟第一季的周辉很像，全程暴怒但啥都不干，属于零压型选手。而且更尴尬的是，在首尔的 的时候，周元一直没有发现右京跟昌正两人是前任关系，还天天找昌正说他跟右京的事情，搞得昌正更加的心烦意乱。到济州岛以后，制作组更靠北，还故意把两个人排在同一间宿舍，可以说是相当的恶趣味。虽然昌正复合心切，但还算是有风度，在指定约会的时候，还是让右京跟周元约会，并希望跟周元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而在济州岛的时候，昌正跟右京也有了更多的互动，而昌正还是很坦白的跟右京说他真的很想复合，而他确实也没有打嘴炮。昌正每一天的简讯几乎都是传给右京，不过右京这边就比较北兰，他一直把昌正跟周元拿来做比较，搞得昌正非常的不爽。其实右京原本是完全没有想跟昌正复合的想法，但是周元跟书锦的互动他都看在眼里，也让右京开始逐渐动摇。反正帮大家总结一下现况，周元跟右京虽然互有好感，但双方的前任也都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而这个四角恋的关键开关将由书锦亲自按下。这天是这样的，周元在书锦的安排下跟一个他没兴趣的女生出门约会，约会结束以后，书锦就要求周元把好感简讯传给他的约会对象，意思就是不准他继续传给右京。重点是书锦是在右京面前要求周元这样做，只能说做得非常的露骨，但是周元完全没有在屌他，而是直接把简讯传给了右京。而且周元传简讯给右京的事情也同步给了书锦知道，这件事情让书锦非常的暴躁，他生气的说周元都不听他的话，反倒是右京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然后周元跟书锦又开启了第二轮的对轰，然后书锦这段全程都在闹脾气。周元的想法非常正确，既然书锦已经说过没有想要复合的想法，那我坚持朝向右京走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那书锦大小姐，请问你现在到底在闹几点？而书锦这边的想法是，就算大家都知道你跟右京的关系已经很坚定，但你也不能做得这么明显啊，言下之意就是纯粹看你们两个不爽。原本以为两人的剧情会到此为止，周元会彻底放弃书锦，结果下一集他又因为睹物思情把好感简讯传给了书锦。哦干嘞，到底有完没完啊？除此之外，周元并没有因为上次吵架的关系彻底放弃书锦，反倒是越来越困惑。而影响这段感情线的关键转折是在节目尾声的互相指定约会，右京毫无悬念的选择了周元，但周元并没有选择右京，也没有选择书锦，而是决定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一下。这件事情也让右京动摇的程度越来越大，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本季的真心话大冒险。书锦就问周元说，到了济州岛以后还有比我更喜欢的异性吗？周元居然回答没有。虽然右京也知道到了济州岛以后两人经常有互动，但事后周元也都会花时间安抚自己，结果现在搞这招是怎样。而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原本意志坚定的右京也开始对前任松动，他不再像是以前一样坚定的拒绝，而是对昌正释放出更多的温柔，还说在济州岛的时候一直回想起曾经的回忆，不过昌正还是那个昌正。他表达对右京的喜爱一直以来就是，干你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其他男生互动吗？你知道我也很不爽吗？你真的很会惹我生气耶。然后一边吵架一边吃橘子，场面异常有趣。结束了跟昌正的对话以后，轮到周元来找右京，并说他真的很喜欢右京。哇干嘞，到底有完没完啊？上一秒说对前任最有好感，下一秒又来跟右京说很喜欢你，你的心意跟掷硬币一样是随机的耶。而节目的最后是跟前任的约会，讲真的没什么重点，因为这季的前任约会被安排的非常之短，大概只有半天，大家想讲的东西都还没讲完，而且这是整季唯一一次能跟前任单独相处的机会，结果半天就没了。我认为这是节目组一个非常严重的执行失误。结束以后有个秘密约会，周元跟右京，书锦则是跑去跟另一个男生光太约会。虽然中间又是牵手又是摸头，但我觉得书锦对他根本就没好感。于是最终的选择终于到来，我们终于可以来看看这段拖戏拖到靠背的感情线结局会长什么样子。首先是书锦，他最终毫无悬念的选择了前任周元，就跟你说他对光太根本就没感觉。但是周元并没有选择书锦，周元表示每一次的感情中都是他选择低头，不管是分手也好，复合也罢，都是他在努力。但书锦仿佛是想放手，随时可以放，但这次他真的累了，他不想再苦苦的抓着这段感情不放，在这段感情中我真的太卑微。至于拒绝书锦的方式也很残忍，要把他赶下车。而在拒绝书锦过后，周元的最终决定就是右京。原本以为可以喜闻乐见的看到两人配对成功，但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右京最终选择跟昌正复合。这件事情让许多观众都非常的傻眼，虽然大家听我这样讲可能还好，是因为我是用事后论的方式讲给大家听，我尽可能的把故事弄得顺一点，但在节目中营造出来的感觉是周元跟右京尽管有些疑虑，但是感情还是非常的稳定，而昌正这边则是啥都没干，整天对着右京生气。当下我看到右京没下车是非常的傻眼，但是你用右京的个性来想想又好像可以理解，右京喜欢坚定的男生，所以相比起周元的摇摆不定，昌正的坚定反而是扭转关键。而且你看右京当天的穿着就知道他是没有下车的打算，直接穿睡衣出门啊。但你又会想说，被周元跟右京喂了18集半的狗粮，然后最后一瞬间说要跟前任复合，你会有种很严重被当成白痴的感觉。反正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介于一个合理跟不合理的叠加地带。但这四人在济州岛的故事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烦躁，你们看到的版本已经是我精简再精简浓缩再浓缩的版本，原片超级烦躁，根本就没完没了，他们的循环大 大概是长这样。首先周元跟书锦两人总是会因为对方跟异性的互动而开始吵架，上一秒吵得不可开交，下一秒又因为一些屁事放不下彼此，然后永远吵不出个什么结论。接着周元就会跑去跟右近说，没事，我还是很爱你的。然后书锦看到两人整天搞暧昧又开始不爽。以上的剧情可以涵盖他们在济州岛的所有互动，以此无限循环。然后在这个闭锁中呢，又有一个昌正在外面全程紧迫盯人，虽然存在感超低，但最后却成了最大赢家。虽然我完全可以理解右近最后选择昌正的原因，昌正也有承诺说会改变，但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吃鸡游戏的时候，一开始直接躲在最内圈，最终苟活成冠军。不是说不行，但观众就是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毫无观赏性可言。尽管很多人会说这季最贴近真实人心，但也是导致这季严重脱戏的最大主因。好的，节目的最后来补充一下众人后续。首先是书锦，可能是因为节目的种种行为被骂得很惨。节目结束以后，书锦在 IG 发了一篇贴文，主要在说这段期间经历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哭或笑，都是一段快乐的回忆，并期许之后会努力成为一个更诚实成熟的人。虽然我有许多的缺点，但仍然感谢支持我的人。再来是我们的卷毛周元，网络上很多人都猜测书锦跟周元会不会线下复合，不过目前没有相关消息。而身为音乐制作人的他，也跟主持人 Simon D 交情不错，还有跟成员们一起去看 Crush 的演唱会，但整体而言资料比较少，感情方面也没有后续。再来就是右近跟昌正这组跌破眼镜的复合组，两人复合之后没有意外，让网友们直接爆炸。右近之后也发了一个限动，内容主要说谢谢大家的支持，不奢求大家能理解他在节目中的展现，自己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感谢大家的应援跟安慰，因为节目看清了自己的感情，也成长了很多。我个人是觉得这季的剪辑本来就有点怪怪的，可能真的剪掉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才让大家不能理解右近的选择。而昌正在节目结束之后也改变了许多，看得出来他花更多时间去陪伴右近。最近两人还有去日本的京都出游，满满的男友视角。补充一下右近的其他消息，右近曾经在2021年的韩国小姐选美大赛中获得大田小姐、世宗小姐、中青小姐第一名，这些好像是地区名字的样子，我个人也查不太到资料，希望好心观众帮忙补充。后来才因此加入经纪公司并担任模特，也有拍过朴载镇《爱的讯息》以及《眼睛》的音乐 MV。看 IG 右近真的是仙到不行，每张照片真的都超级漂亮。昌正的 IG 也是分享一些生活照，但整体而言内容比较少。好的，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 Simon，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